出现啊，就是提摩太跟那个希拉，他们在这里与他会合。使徒行传18章第5节，希拉和提摩太从马其顿来的时候，保罗为道迫切，向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啊，在这里讲耶稣啊，保罗为道迫切，迫切他心里着急急迫，他啊让为了让自己的同胞能够得到这个救恩，保罗心里面为他们着急，心里火热，他希望这犹太人能够明白，那耶稣呢就是他们等待着神的儿子基督，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呢已经来了，他们不需要再等待了。这里讲到希拉和提摩太从马其顿来的时候啊，那之前呢保罗让他们两个人留在哪，留在比利亚帮助那些刚信主的弟兄姊妹。那么前面讲过，他到了雅典之后呢，就让那几个弟兄回到啊比利亚，吩咐提摩太跟希拉赶快来雅典来找他，跟他会合。那在使徒行传18章第1节这里告诉我们，上面我们刚讲到保罗好像一个人离开了雅典啊，到了哥林多，说看起来他们好像似乎没有在雅典相聚，但是呢他们的确是在那儿啊见了面。按照保罗的吩咐呢，这两个同工呢先来到雅典，在那儿见了面以后，那保罗呢又把他们差派到另外一个地方去。我们怎么知道呢？在帖撒罗尼迦前书，那我们知道保罗在第二次宣教途中呢，他写下啊，在哥林多的时候写下两卷书，就是帖撒罗尼迦前书跟后书。在帖撒罗尼迦前书里面，那个地方告诉我们啊，希拉跟提摩太呢跟啊保罗在雅典见了面，见了面之后呢，那保罗再让他们两位回到马其顿，到帖撒罗尼迦教会去帮助那里弟兄姊妹。在帖撒罗尼迦前书啊第3章1到2节。那里啊，这样描述：我们既不能再忍，就愿意独自在等待雅典，打发我们的弟兄在基督福音上做神执事的提摩太前去，兼顾你们，并在你们所信的道上劝慰你们。那从这里经文我们知道呢，提摩太啊，也一定会包括希拉啊，希拉他们的确先到了雅典，见到了保罗之后呢，保罗打发他们回到帖撒罗尼迦教会，在那里帮助那里的弟兄姊妹。那在雅典会合的时候，保罗一定也告诉他们两位啊，那他们先啊，他会先到啊哥林多，然后他们在啊帖撒罗尼迦完成了服事以后，再到哥林多来跟他会合。所以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希拉跟提摩太就到了啊哥林多，在这里呢与保罗相聚啊，并且汇报在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一些情况。那保罗啊会在哥林多前书里面提到他们汇报的状况。那下个礼拜呢，我们会讲到啊，会讲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的信息啊。那在这里呢，希拉和提摩太到啊哥林多的时候，保罗正在会堂里面向那些人啊传讲神的啊救恩的道。当时听的人都有什么反应呢？18章的第6节。这里说，他们既抗拒毁谤，保罗就抖在衣裳说：你们的罪归到你们自己头上，与我无干。从今以后，我要往外邦人那里去。啊，这会堂里人不仅是拒绝保罗所传扬的信息，他们还在那毁谤，在那攻击他。那么这里讲呢，保罗抖的衣裳，这是一个啊动作的表示，要抖掉是衣服上的尘土，来表明跟对方撇清那个关系。哎，保罗记得这个动作，尽管那些人，那我已经把福音的救恩的道已经讲清楚了，你们拒绝了，你们的罪是归在你们自己头上。那些人呢，他们拒绝福音呢，完全是自己的事情啊，他们拒绝的不是保罗，他们拒绝的是神，是主。所以保罗告诉这些人呢，从今以后啊，我会直到外邦人当中传讲神的道。那实际上呢，保罗被神呼召出来以后，他除了啊向犹太人传讲神救恩的道以外呢，他主要是在向外邦人传讲。听起来呢，好像是保罗以后再不会跟犹太人打交道了，是不是？但是下面的经文会告诉我们，过了不久，他又跟犹太人啊在一起交往，向他们传福音。那我想保罗在这儿这样讲的原因呢，是要警告他的同胞们，说神的恩典都已经临到外邦人了， 作为神的子民呢，你们竟然自己都无动于衷，盼望啊，就保罗这个地方盼望什么？盼望他们能够好好的反思，在神面前的认罪啊。那会堂的人呢，不相信啊，保罗是传讲的，但是有另外一些人有不同的反应。使徒行传18:7，于是离开那里，到了一个人的家中。这人名叫提多尤士都，是敬拜神的，他的家靠近会堂。那提多尤士都是一个罗马人的名字，那这个外邦人这里说他是一个敬拜神啊，敬畏神的人，他的家呢紧挨着会堂。那保罗离开那个会堂以后，就马上到了这个罗马人家里面。这里没有讲保罗在这干什么，毫无疑问他在那一定是在传讲啊福音的好消息。使徒行传18:8，这里说管会堂的基利斯布和全家都信了主，还有许多哥林多人听了就相信受洗。啊，保罗又到了拐会堂的，这有个人叫基利斯布，他的家。上面刚刚讲过，保罗刚刚讲过什么？他以后只会到外邦人当中传讲福音。但是呢，没过多久，他马上又到了犹太人的家里面，还不是一般的犹太人，是一个拐会堂的人。拐会堂的人呢，在犹太的社区里面是啊，有非常的影响，非常大的影响力，会非常受人尊敬。他负责整个会堂里的一切的日常的事务。所以呢啊，敬拜聚会会非常受人尊敬。那神的恩典呢临到了这个拐会堂的基利斯布和他的全家，他们都信了主啊。不仅仅是啊，基利斯布和他的全家都信了，这儿啊怎么说的，18的后半句他说有许多哥林多人就相信受洗。那么这里的哥林多人呢，一定是包括一些啊外邦人。神的恩典临到了哥林多，很多人认罪悔改归向了主啊，得到了永生的救恩。对于管会堂的这个基利斯布这个人来说，因为信了主，他一定会失去那个重要的职位，就是管会堂的职位。在世人看来，这是一个很大的损失，他失去了在地上的地位名誉，但是呢他得到了更好的东西，他得到了那个宝贵的救恩，得到了永恒的生命。不仅他自己得到了，他的全家都得到了那个宝贵的救恩。所以拐会堂这个基利斯布对我们今天人是一个很好的提醒。那我们信主以后，我们可能也会失去一些东西，我们可能会失去一些世上的朋友，为了持守我们的信仰，我们在地上可能会被人歧视，可能会失去工作名誉和地位，甚至可能会受到人身的攻击。但是呢，我们得到了更好的东西，我们得到的永恒的福气是天上的福气。所以这里经文告诉我们呢，这拐会堂的人和他的全家都悔改信主了。不仅如此，哥林多这个城里面有很多人信主受洗，按道理在这个时候保罗心里面一定是非受到很大的鼓舞，是不是？他的传福音的信心应该是非常的坚固。但是呢，保罗当时的心情是什么样的呢？使徒行传18:9，夜间主在异象中对保罗说，不要怕，只管讲，不要闭口，有我与你同在，并没有人下手害你，因为在这城里我有许多的百姓啊。夜里的时候主在异象当中向保罗显现，对他说话，说你不要怕，只管讲，自管传讲。主这样对保罗说，这样讲话说明什么？说明保罗当时心里面是害怕的，是不是？假如他心里不害怕，主也不会这样对他讲了，不需要来安慰他了。那什么原因保罗在这个时候不需要害怕呢？主对他说什么？我与你同在，没有人可以下手害你。那不仅如此，这里说什么？在哥林多城里面还有许多属于神的百姓。那么这些人是什么人？这些人是敬畏神的人，这些人会信主的一群人。所以主在亲自安慰保罗，让他尽管开口宣讲，虽然有人会出来反对，但是也有很多人听了以后会认罪悔改，会愿意相信。所以使徒保罗在宣教的服事的途中多次经历了神的大能，但是呢他还会惧怕。何况我们今天人在跟人分享福音的时候， 为神做见证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也会心里有惧怕，会担忧，我们会怕别人拒绝，担心别人嘲笑，甚至被别人为难逼迫。既然神他与保罗同在，他可以安慰保罗，同样他也会与我们同在，他也会照样来安慰我们，他可以为保罗预备他的百姓在他身边来鼓励他，帮他，他照样可以安排人在我们身边来鼓励我们。首先在18章第十一节，保罗在那里住了一年零六个月，将神的道教训他们。保罗在那跟林哥住了一年半的时间，在那期间呢，将神的道不断的教训人。那到目前为止呢，这是保罗在一个地方在宣教的同在一个地方待的时间最久的这一段时间。在那期间呢，他一边宣讲神经的道，一边建立和坚固神的教会。那么上面我们提到过，哥林多那个地方是一个污秽淫乱的地方。那从后来保罗写下的哥林多前后书来看神的教会被建立之后仍然存在很多的问题。保罗在那儿花了很长时间，花了很多精力在那儿帮助建立那些弟兄姊妹。那段时间在那儿保罗经历了很多的挑战。那下面这里经文会告诉我们他经历过什么样的挑战。使徒行传18章12节，到加里做雅盖亚方伯的时候，犹太人同心起来攻击保罗，拉他到会堂说这个人劝人不按着律法敬拜神。方伯就相当于罗马的巡抚，雅盖亚呢是当时罗马政府统治的一个省那么哥林多呢是那个省的首府，那雅典当然也是在雅盖亚的境内。当时在雅盖亚做巡抚的人呢名叫什么加流。那根据其他的资料显示呢，加流这个人曾经是罗马皇帝的私人老师，他是主后51到52年的时候在雅盖亚这个地方做方伯或者做巡抚。那这个人呢对宗教的这种态度是比较宽松的，只要是不涉及到政治他一般的是不会过问。这里讲到哥林多的一些犹太人同心起来攻击保罗，并且把他拉到公堂去，在巡抚面前控告他，说保罗呢在这个地方不按照告诉人呢不按照律法来敬拜神。那这儿律法当然讲的是摩西律法。对众人的控告，那保罗跟那个巡抚当时有什么反应？使徒行传18章14和15节这里说，保罗刚要开口，加流就对犹太人说，你们这些犹太人如果是为冤枉或奸恶的事，我理当耐性听你们，但所争论的若是关乎言语名目和你们的律法，你们自己去办吧，这样的事我不愿意审问。所以保罗刚刚要开口就被那个巡抚给打住了。那从其他经文我们知道，保罗当时一定会开口来宣讲福音，但是那位巡抚呢根本就不屑一顾，对保罗要说的话呢没有任何兴趣那巡抚很可能听说过，因为保罗在那儿在这个地方住了一年半的时间，他很可能听说过保罗在哥林多一直在宣讲神救恩的道，否则他就不会在保罗开口之前就马上把他打断。那巡抚对来控告保罗的就犹太人说，假如你们是因为民事或者刑事事情，我就愿意听一听来审判一下，但是呢假如因为你们是因为言语的冲突或者是一些关于犹太律法的一些条例的争议，你们自己办就可以了。可以看出呢，这位巡抚呢当时是自以为是非常可惜，他错过了听福音的好机会。那么使徒行传18章16和17节这里说，他把他们撵出公堂，众人便揪住管会堂所提尼在堂前打他，这些事加流都不管。那巡抚知道来控告的人呢，控告人跟那个触犯罗马律法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就吩咐人把这一群人呢全部赶出公堂。但是那些来控告保罗的犹太人呢，他们没有善罢甘休，那他们把一个人拐会堂的人叫什么？叫索提尼给抓来了，带到公堂面前来公开的来打他。所以看到有人实行暴力，在那殴打人，按道理呢，这是已经是触犯了刑法，对不对？那罗马巡抚呢，按道理应该是要过问的，但是呢，那位巡抚根本置之不理。所以那些人对保罗没有办法， 就拿着拐会堂人出气。很显然呢，这个拐会堂的索提尼呢，与那些来敌对的犹太人不是一伙的，他一定是已经是认罪悔改的，已经接受救恩的人，否则呢，他们就不会跟他过不去。索提尼是另外一个拐会堂的人啊，跟前面提到的另外一个叫基利斯布的是不同的人。这两个人呢，有可能是一个是前任拐会堂的，一个是现任的，或是来自两个不同的拐会堂的人。不管怎么说，神的恩典临到了这两个拐会堂的人，他们都认罪悔改了，都得到了神的救恩。他们都失去了在地上的地位和名誉，但是他们得到了那永恒的地位和名誉。所以这里经文告诉我们呢，保罗在逼迫他的人面前可以坦然面对，因为主告诉他，他会与他同在，会在他的身边，并且已经预备了很多他的百姓在身边陪伴鼓励他。我们看下面发生的事情，使徒行传18章18节，保罗又住了多日，就辞别了弟兄，坐船往叙利亚去，百基拉、雅居拉和他同去。他因为许过愿，就在歌间里剪了头发。那在哥林多又住了一段时间以后，保罗就跟那弟兄姊妹来告别啊，乘船要到叙利亚去。很显然，他要回到叙利亚境内的安提阿教会，因为是安提阿教会差派他出来做宣教士的。所以在这个时候呢，百基拉跟雅居拉的夫妇一同跟保罗一同来前往。很显然，过了一两年的时间，那保罗跟这对夫妻呢已经变好了，变成了一个非常好的宣教伙伴。那十八节的后半句这里说，保罗因为许过愿，就在歌节里呢剪了头发。我们很自然就会问，保罗许过什么愿？他为什么要许愿？从这里的描述看呢，他许的愿是什么愿呢？是叫拿西尔人的愿。那在旧约圣经里面常常会提到拿西尔人和他们许愿。那许愿的人呢，会在一段时间之内，在神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比如说不抽烟、不喝酒、不剃头。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要在神面前委身，专心于神的托付。那保罗许这样的愿呢，并不是在什么向别人推崇，并不是教导人要这样去行。他这样做是什么？是完全是自己在神面前的一个委身。他决定自己在神面前要借着这样的方式来委身他的托付。说时间到了，他就结束了他的许愿。就在回安提亚之前呢，他先剪了头。之后呢，与百基拉和雅居拉的夫妇到了以弗所。那在离开以弗所之前呢，保罗就请他们夫妻呢留下。那什么原因要请他们留下呢？下面的经文会提到。首先在18章19节，到了以弗所，保罗就把他们留在那里，自己进了会堂和犹太人辩论。刚到以弗所，保罗又进了犹太人会堂。以前说不要跟犹太人交往，现在又去了，可以看到他对自己同胞这种热诚这种心理急迫，想让他们听到福音。那么这里的又是一个辩论，就是解释说明保罗同样在向那些人呢在解释说明，基督必须要受害，他一定会从死里复活，耶稣呢就是那位基督。那这里说没有记载以弗所人是否有人信主，听了保罗所讲的道以后有没有人信主，没有说。但是从后面的经文我们知道，一定会有一些人认罪悔改，归向了主。假如没有人悔改，那百基拉跟雅居拉也不需要留下。首先在18章20和21节，众人请他住了请他多住些日子，他却不允，就辞别他们说，神若许我，我还要回到你们这里。于是开船离了以弗所。以弗所人呢想请保罗在那儿多待一段时间，保罗没有答应，告诉他们说呢，假如神许我，若许我呢，我以后还会到你们当中。之后就离开了。这几个字非常重要，神若许我。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计划，可以打算自己要做什么，也该做该做的事情。但是呢，最后计划能不能成型，完全在神的手中。那箴言16篇第9节那里这样说，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为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每人呢可以计划，可以打算， 但是呢，最后成不成，要看神的带领，神的引导，这点非常重要啊！这个是可以让我提醒我们在服事的时候能够保持一个端正的心态。使徒行传十八章的二十二节，在该撒利亚下了船，就是上耶路撒冷去问教会安，随后下安提阿去。简单的一句话，这里面可能过了好长时间。那保罗乘船到了该撒利亚，该撒利亚当时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港口啊。那保罗从该撒利亚呢，就到了耶路撒冷，向那里弟兄姊妹问安。那之后呢，才回到差派他的教会安提阿教会。那从保罗所行呢，我们可以看他有天国的眼光。他是安提阿教会差派的宣教士啊，他完全可以什么直接乘船回到安提阿教会，但是他决定先到耶路撒冷。那他到那儿去，我们知道耶路撒冷到安提阿中间有差不多300多英里的路程，需要来回折腾好长时间。保罗刻意要到耶路撒冷去，要在那里与弟兄姊妹分享神奇妙的工作，要让那里的弟兄姊妹知道福音的这个好消息已经传向了欧洲大陆。保罗要让那里弟兄姊妹要得到鼓励。今天这段经文对我们有什么提醒？对你自己有什么提醒？有什么帮助？我们每个信主人呢，都是神的仆人。什么是合神心意的仆人？从今天经文我们可以看到，合神心意的仆人呢，可以从四方面，他们在四方面委身，或者说呢，他们愿意在四方面常常操练。第一，合神心意的仆人呢，愿意他渴望与别人一起来同工，一起来搭配。在服侍主的路上呢，我们每个信主人，前面也讲过，不是单打独斗，光靠我们自己是没有办法的，靠一个人会有什么结果？最后我们会什么被累，会被累坏的，会变得灰心丧气。另外呢，靠自己服侍的时候呢，其他的同工没有机会操练，没有机会成长。神赐给保罗教导传福音的恩赐，但是呢，他心里非常清楚，靠他自己是没有办法的，靠他自己是没办法完成神的托付。所以第一次宣教的时候，他就非常注意跟同工的搭配；第二次宣教的时候，他又更是注重建立同工，有好几位同工加入他的宣教团队，这样让福音啊更加传递的更加广泛。首先在后面的经文啊告诉我们，就是我们刚才讲啊这一对夫妻，刚才提到百基拉跟雅居拉，他们是非常有恩赐的，但是保罗非常谦卑，主动的跟他们结交，所以他们后来就成了保罗的得力的同工。所以合神心意的仆人呢，有第二个委身，这样的人是愿意迫切啊传扬神的道，渴望来见证主。保罗呢，对于传福音的有一个火热的心，他自己尝到了福音的好处，那他把向别人传福音呢，看成是为主还债，所以说他可以持守一个，一直持守一个火热的心，盼望我们今天的人也是一样，也是能够愿意还福音的债，能够用各样的机会啊跟人分享福音。合神心意的仆人呢，有第三个委身，愿意去面对啊遇到的各种各样的挑战。我想在宣教途中，保罗他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第一次宣教的时候就多次被人追赶，有一次呢被犹太人残忍用石头打死，第二次呢也是一样，有一次被毒打，被放在监狱里面去，又多次被追赶，完了以后到了哥林多这个地方又被别人藐视毁谤。所以在各样的攻击面前，保罗他什么可以坦然面对，因为什么，他知道他有神的同在，神可以拯救他。所以在啊哥林多这个地方呢，主又亲自来向他显现，来安慰他，来提醒他不要怕，只管讲，因为我与你同在。我想同样的，我们今天人假如愿意被神使用的时候，神照样可以与我们同在，照样可以派一些人在身边来鼓励，来安慰我们。那合神心意的仆人有第四个委身，是渴望寻求神的带领。所以在宣教途中呢，保罗持守一个寻求的心，他渴望明白神的心意。所以在第二次宣教结束的时候，以弗所教会的那边的人对他非常非常的关爱， 盼望他能够在那儿能留下一段时间，在那儿休整，啊，在那儿多住一段时间。因为经过两年多的在宣教途中的颠簸，在那儿多待一段时间来休整是没问题的，是啊，合情合理的。但是呢，保罗非常清楚，那不是神的心意。他已经离开差派他的教会安提阿教会已经两年多了，他非常惦记的那些弟兄姊妹，他要回去向他们分享神奇妙的作为。他更惦记耶路撒冷教会的弟兄姊妹，他也想让他们知道神的大能已经在欧洲彰显。所以保罗清楚那是神的心意，他愿意顺从神的带领。什么是合神心意的仆人？渴望跟肢体一起来搭配同工，啊，愿意渴慕宣讲神的道来见证主，啊，更是愿意来面对各种各样的挑战。还有什么？愿意常常寻求神的带领，渴望明白他的心意。这盼望每一个人呢，都能够愿意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仆人。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你，感谢你将你的话语赐下，真是盼望你的话语呢已经进到我们每个人心里面。假如我们还没有有人没认识你呢，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也是为这样的朋友死在十字架上，他已经赎了所有人的罪。盼望就是还没有相信的能够心里面谦卑下来，被圣灵的感动，愿意接受。天父，帮助我们这些在你面前已经得到救恩的人，让我们能够真实常常来思考我们如何那个过一个感恩的生活。我们是否愿意能够成为你的器皿，是否能够愿意成为合你心意的仆人，为你来使用。请你常常来提醒我们。我们感谢你，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